圣经中来了解等候神。请我们来看创世纪49:18。创世纪49:18。创世纪49:18。找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
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
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所以等候神不是等神来，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等候神就是回到里面去亲近神，而且是向来等候神。所以等候神不是一时兴起的情绪，你花一小段时间安静等候神，在神面前安静下来而已。不，等候神是一生的操练，是一生的操练。所以每天早上起来，在外物还没有入侵之前，我们先来安静等候神。我们把心思感觉集中在神身上，全人呢聚焦于神自己，直到我们整个人再次被神的灵充满，我们浸泡在神的同在中，然后我们才开始我们一整天的活动。我们必须天天花时间安静等候神，让神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灵魂体全备的救恩逐日成全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有生之年都等候神，我们向来等候神，因为我们要存谦卑的心来领受神的救恩。那么你一天等候神，当然无法完全领受神那个丰盛的救恩，所以我们必须向来等候神的救恩，天天领受神的救恩。那等候神最大的拦阻是我们复杂混乱的天然心思。有的人他刚开始想要安静下来亲近神，可是不到一分钟他就想到某一件该做的事。当然如果那件事情是现在非去做不可，比方你的瓦斯炉火没有关，那你当然快一点去关好再回来安静等候神。可是如果不是那么急着要做的事，那我们先拿一张纸片在身边，很简短的写下几句话就好，你应该办的事情你待会儿我会再去处理，然后你就继续安静在神面前。如果你的思想又飞出去了，你就用意志再把它抓回来，定住在神身上。有时候你在那里想要安静亲近神的时候，你就是发现你的思绪很混乱，一直静不下来。你可以先开口唱诗赞美神，或者是开口祷告，或者是你先读一点圣经，借着神的话可以把你的思想再抓回来聚焦在神身上。我自己刚开始学习安静等候神的时候，我最喜欢导读的经文是哥罗西书2:9-11。我最喜欢导读的圣经是哥罗西书第九节到第十节。第九节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
所以我就想到这节经文，我就开始祷告，我说主啊，我来到你面前就是要领受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求你把你的丰盛多而又多的充满我。我相信当我安静在你面前等候你的时候，你的圣灵会致死我的肉体情欲，会致死我混乱的心思还有翻腾的情绪，所以我的意志要向你完全的降服，求你拯救我的思想感情意志。好，我用这句话哥罗西书的话祷告完之后，我就继续安静在神面前，直到灵里头触摸到神自己。如果你思想再飞出去了，你可以用同样这些方法再拉回来，直到你真实的安静下来， 你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在神的荣光当中被改变，然后在神的同在中，灵魂体可以得着更新。当然这实在是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操练跟学习，每个人学习的过程不太一样。有时候我跟人家说你至少要学一年，有人就跟我反映说我一年都还没学会。那我想每个人都不一样，你就是继续的学直到你学会为止。那就我自己安静等候神的学习，我觉得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枯干期，第二个阶段是享受期，第三个阶段是联合期。什么叫枯干期？枯干期就是当我开始要学习安静等候神的时候，我发现我完全摸不到神的同在，我里面是枯干的。但是我就是愿意学习，学习归回安息，转向神，我愿意安息下来，但是我觉得不太有乐趣，有的时候花了时间，但是觉得没有什么收获，也没有什么很奇特的经历，更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我觉得在这第一个阶段，不要管自己的感觉如何，也不要在意有没有特别的经历，要用很单纯的信心认定主与我同在，对不对？神无所不在啊，所以主当然与我同在。好，主就在我的里面，主与我同在。然后我们持定创世纪49:18的话，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我就是要成为一个向来等候神的人，所以我下定决心，我就是排开万事，每天一定要播出一段时间来跟主约会，定义把这段时间奉献给神，全心全意要向着主自己，我就是要把主耶稣摆第一，把其他的人事物不管觉得是多么重要的人事物都暂时排开。目前当下此时此刻，我要专注于神，定睛于神，相信神与我同在，主就在我的里面与我同在，主耶稣正在做工，主一定会把他的救恩成全在我身上。所以我就是衷心地操练这个安静等候神，也参加聚会跟大家一同学习，终于度过了枯干期，进入第二个阶段安静的享受期。我开始享受里面有一种很大的安息，有那种圣灵中的喜乐，那个混乱的心思被神拯救，可以很单纯的专注于神，那个翻腾的情绪已经被神抚平了，得享安息，以神为乐，那个摇摆的意志也被圣灵制服了，我要降服于神的旨意。在这第二阶段，我发现因着我继续天天的花时间安静等候神，圣灵就渐渐充满我，渐渐越来越多的充满我。这种圣灵充满是扎根于安静等候神的操练。其实我很久以前也被圣灵充满过，有一个很清楚的经历，但是后来就是完全失去，完全枯干，就是因为我不懂得安静等候神。所以现在我这个安静享受期越来越多的被圣灵充满，是扎根于安静等候神的操练，所以那是一种天天的充满，是继续不断的充满，是符合以弗所书5告诉我们的，那里提到要被圣灵充满是指一种继续不断的充满。那当然每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外面的表现不一样，许多人经历到从腹中涌出那个活水的江河，通过舌头他们说出方言来，还有的人他们就是外表很平静，你看不出他被圣灵充满，但是他里面真的是满起来了。当然有的人他会有一些外显的现象，有的人手会一直抖动，甚至全身震动，会有其他的表现。但是呢，圣灵充满有个基本的一样，就是一样的特点，就是在里面，在灵里头都有很清楚的意识到主的同在，你也可以说是一种感觉，你可以意识到主的同在， 主借着圣灵向人显现。所以当我被圣灵充满之后，我安静等候神就觉得很享受，全人全身可以浸透在圣灵里，那个真的就是宽阔之地，辽阔之地，神的同在是那么的宽广。这个时候安静等候神不再是操练，而是享受，而是享受。所以如果一个人他从来没有学习安静等候神就被圣灵充满，那他很容易会失去所得着的祝福，而落入灵里枯干的状态。所以等候神是我们每一天要做的事，圣灵充满是每一天要被充满。所以你只要每一天花时间安静等候神，每一天就能重新被圣灵充满。所以你如果在枯干期像我过去一样，那么就要用意志学习安静等候神。但是等到你到了第二个阶段，你真的被圣灵充满，你可以安息在神的同在当中，你可以浸泡在那个神荣耀的同在当中，你就觉得哎呀太好了，我可以这样跟主耶稣在一起，我真的是全世界最幸福最快乐的人。所以神自己神的同在会带给人真实的满足。而且我们学习在生活当中遵守主的命令，一方面继续不断的安静等候神，另一方面生活当中随时在那里学习遵守主的命令，我们就可以继续保持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在我们身上不是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不是的，在我们身上应该是时刻都会有神的同在。那一个人如果里面满有神的同在，当他服侍的时候，他不需要很用力去挤出东西来，而是让那个活水可以自然的流通出去。大德兰修女她提到，当人进入这个第二个阶段安静祷告的时候，她说圣灵已经把我们内心所有的障碍还有那种身心摇摆不定的状况都除去了，神的恩典的大浪洗涤我们，而我们内里深处是极静的，是一种聆听中的极静。我们等候神的时候，好像我们的灵正垫着脚尖警醒的聆听主，所以如果主说话，我们就容易听见。可是安静等候神，主不一定会说话，我们就是沐浴在主温馨的同在中，在我们里面灵里头中心处，我们跟神在一起，因为神是一切，神是我们的全所有，所以我们活着就是要这样子耐心等候神，用一个爱的眼目注视着神，我们敬拜神，我们也沐浴在神的爱所散发出来的荣耀光辉中。那大德兰修女讲了一个很有名的比喻，他说你想象有两个喷泉，这个喷泉里头都有水，和其中一座喷泉是借着远处很多人工的水管，你靠着人工的技术把水引进来，这样这座喷泉才会喷出水来。但他说另外一座喷泉是不一样，那个泉源就在它的下方，所以这座喷泉的水是从下面的泉源不断地涌上来。他说人借着读圣经研究圣经认识神当然很好，或只是这样的方式就像借着一些人工的技术逐渐把水引进来，可是安静等候神不一样，是直接进入泉源里面。人只要进入这个泉源的中心处，水就是会喷涌出来。所以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神自己呢是一个超自然的泉源，神乐意给我们超自然的恩宠。当这个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会伴随着极大的平安跟甘甜，这样的满足跟欢心不是世上世人所看见的那种外在的喜乐，是一种内在的喜乐。所以人那个内在的水池 会完全被填满，而且充满你整个感官整个身体。有时候人真的会进入狂喜，进入一种神魂超拔的喜乐。在灵里面深处涌上来的这个泉源会一直在人的里面扩展，所以难以形容的祝福会一直涌上来，使人福杯满溢而留给别人。这是第二个阶段，享受期。第三个阶段是联合期，联合期。如果人继续学习安静等候神，而且不断的在生活当中顺服神，遵守主的命令，与主同行，就会进入大德兰修女所说的联合祷告。他讲一个禅的比喻，他说禅它是用桑树那个桑叶作为食物，直到它发育成熟，然后呢靠近小树枝它就张开口吐丝，还要做成一个密闭的小茧，让自己呢埋在里面，最后那个大而丑陋的蝉会脱茧而出，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他说我们的灵魂就像蝉一样，在圣灵的帮助底下，我们开始吸收神的生命，一直的吸取主自己，也会吸收主给我们的各式各样的帮助，这样呢这个人的灵魂就渐渐成熟。当这个灵魂发育成熟以后，就会开始吐丝制作即将死在里面的茧。大德兰修女认为这个茧是代表耶稣基督，而蝉呢是代表我们这个人，那个蝉要藏在茧里面，就像我们这个人要藏在耶稣基督里面，藏在神的同在里面。那我们在耶稣里面被更新变化，我们的自己越来越减少，主越来越加增，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在这样一个联合时期，我们继续不断的要向自己的自负、自爱、自视、自怜、自义死掉。只要主让我们看见我们还有什么老我留在身上，我们就愿意放弃死掉。就像蝉渐渐在茧里面死去，所以人就看不见蝉，只看见那个茧，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让老我完全的死去，好叫耶稣基督从我们身上完全发表出来。因为我们真的也期待别人在我们身上是只见耶稣，只看见神。我们要全然隐藏在神的同在里面，藏在神的伟大里面。所以在这个联合期，整个圣灵做工的目标就是要叫人的老我完全死去，好叫这个人可以完全与主联合，让主从这个人的身上完全彰显出来。所以这个联合期呢，到最后就好像两根蜡烛连接在一起，融在一起了，发出一道光线，或者是像雨水从天而降，降到河流里，分辨不出是雨水或是河水，已经合而为一了。又像一条小溪，它流到大海里，人没有办法分辨哪一堆是小溪的水，哪一堆是海水，对不对？或者是像光线从这个窗户透进来，也可以从那个窗户透进来，但是那个光线合而为一。有一位弟兄，他在祷告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异象，有一只毛毛虫呢开始吐丝编织自己的茧，然后毛毛虫不见了，似乎躲起来了，其实在茧的里面正在进行巨大的改变。那这位弟兄呢继续观看，他看到一个陌生的东西从茧突围而出，茧上面打开一个出口，新生命呢带着潮湿而虚弱的翅膀爬了出来，等着被风吹干，然后变成一只展开翅膀的蝴蝶， 显出灿烂的色彩。弟兄就问主说，主啊，这是什么？主说，这是蜕变中的教会，或者说这是蜕变中的教会。所以教会的众生徒都要经历蜕变，经历蜕变，所以我们需要操练安静等候神，每一天完全降服于神，继续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来经历这个蜕变。每一天我们要学习放下自己的想法，放下自己的感觉，弃绝自己，完全顺服神，圣灵就会做改变的工作在众圣徒身上。神要得着的是荣耀的教会，就是充满神荣耀的基督徒，也就是罗马书八章十九节所说的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罗马书讲的这个神的种子到底是谁呢？就是那些被神荣耀的同在充满，被神的荣耀占有，被神的荣耀约束，被神的荣耀管理，活出神儿子样式的人，他们称为神的种子，也就是耶稣基督那个伟大的救恩，那个灵魂体全备的救恩，完完全全地成就在他们身上，他们的灵魂体完全得赎，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每一天我们都期待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在那个神种子的行列里头有份。我们再来看诗篇二十五篇三到五节，诗篇二十五篇三到五节，诗篇二十五篇三到五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
好，那等候神的人不但不会羞愧，而且要得着神的救恩，还有得着神的道，神的真理，有力量。接着等候神有力量，一整天遵行神的道，神的真理。你知道一个真实花时间安静等候神的人，他的心思平静安稳，所以他容易领受神所要指示他的道。他带着平静安稳的心过每一天的生活，他就是用终日仰望神，终日等候神的态度来做每天当做的事。他的心愿是什么呢？就是二十五篇二十一节所说的，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二十一节，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所以等候神的人期待自己要做完全人，做正直人。所以他外面照常做每一天他该做的事，可是里面呢，他仰望神的拯救还有神的保守，他用信心终日等候神，仰望神。其实不管在家里或是在我们的工作当中，神都会把他的心意摆在我们里面。有时我们会把每天的例行差事，不管是我们的工作或是家务事，我们就觉得哎呀，就是因为这些事情让我不能与神同在。但是呢，神的心意是要在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与我们同在，而不是只有我们在教会里面聚会，或者我们花一段固定的时间安静祷告之后他才跟我们同在，不是这样的。生活中没有哪一个空间是不够圣洁，以致神不愿意莅临与我们同在。其实每一件事每一个活动神都愿意参与在其中，在每一件大事小事上 神都关心我们，要向我们表达他的爱。所以不管是你在清晨的梦寐之中，或是你在夜晚安歇之时，或者你在工作或娱乐，我们的神随处随在，在我们生命的每个时刻，我们都可以体会到神与我同在。所以一旦我们懂得终日仰望神，等候神，随时随地体会神的同在，所以我凡事都是为着爱主而做，这样一天过一天，本来那些很枯燥的工作，或是你觉得很没有趣的家务事，都变得轻省而属灵，因为我们为神而做，与神一同做，对不对？我们再来看诗篇33:20，请我们一起来看诗篇33:20。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
我们向来等候，倚靠他的圣名，向来等候耶和华。好，所以我们就是培养这种向来等候神的神圣习惯。当人生的风暴来临时，我们的心仍然等候神。最近这个新冠肺炎让很多人都很不容易，有的人没有收入，可是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神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所以我们不注视风暴，我们单单定睛于神，深信神必帮助我们，护卫我们。有个传道人，他为了传福音，他在一个贩卖毒品的地区开了一家咖啡屋。那传道人呢，就传福音给那些来咖啡屋的许多年轻人。这些年轻人信了耶稣以后就不再吸毒了，所以呢，那些贩卖毒品的帮派就没有生意可以做了，他们对咖啡屋很不高兴。有一天晚上，这个咖啡屋仍然开着，进来了6个彪形大汉，面貌凶恶，他们在那里走来走去，到处搜刮，似乎准备要拆毁咖啡屋，就走来走去这样。那工作人员他们就聚集在外面商讨对策，到底要叫警察呢，还是轰他们出去，或者试着跟他们讲道理。这时有一位属灵的弟兄，他是一个向来等候神的人，他就走过来说，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祷告仰望神。所以他们大家都围成一圈，安静仰望神一会儿之后，这个属灵的弟兄就祷告，他说，神啊，我们的心向来等候你，你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捆绑来破坏咖啡屋的这些人。这是一间奉献来传福音给年轻人的咖啡屋，我们奉耶稣的名命令他们现在离开这里。结果不到20秒之后，这帮人就离开了，骑着摩托车走了。更奇妙的是，因为这个咖啡屋在门口附近有一个奉献箱之类的东西，因为他们这个咖啡屋很可能就是免费让人家来进来喝的。这些帮派呢人士，他们陆续走出咖啡屋的时候，都伸手到口袋里丢一些零钱，掏出一些钱来丢在咖啡屋的这个收奉献的一个篮子里头。他们原先很明显是要来破坏这个咖啡屋的，但神实在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神为向来等候他的人行了大事。那个咖啡屋不但没有遭到任何破坏，以后呢也再也没有受到任何的骚扰。我们再来看诗篇27:4，我们来看诗篇27:4，第四节，请一起来读。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
十二到十四节，十二到十四节，求你，
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遂其所愿，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倒遇见很不容易的事啊，仇敌追杀他，而且口吐凶言攻击他。但是大卫心中只有一件事，他就是等候神。他是一个向来等候神的人。那他等候神的人，他做什么？他瞻仰神的荣美，他注视神那个美丽的面庞，他瞻仰神的荣美，还有求问神，我应该怎么做？他先求问神，再去做。因着等候神，大卫得以壮胆，信心坚固，相信必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他亲身经历等候神的好处，所以劝人要等候耶和华，要瞻仰神的荣美，享受神那个甘甜的同在，经历神奇妙的恩惠。我们再看诗篇三十七篇七到九节，诗篇三十七篇第七节到第九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
好，当人看见别的人，他很有心机，结果道路通达，还有你看到那个不义的人恶谋成就，难免愤愤不平啊。可是大卫劝人要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神，公义的全能神，他要在人等候他的时候，借着圣灵止住人的怒气，抚平人不平的情绪。所以每一次你因着你那个孩子，或是因着你某一个同事，你在那里心怀不平或心生怒气的时候，快一点转向神，快一点转向神，把你的心思感觉集中在神身上，耐性的等候神，仰望神，安静在神面前，直到灵里头平静安稳。这些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他们可以承受神同在的地土，也可以承受人心的地土。而且你因为你安静等候神，你不发怒嘛，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做正确的反应，你当然可以赢得人的心，得着人心的地土。如果我们因为心怀不平而作恶，那我们会失去天国的地土，也会失去人心的地土。主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所以我们常常存着虚心温柔的心，耐性等候神，我们就可以承受地土，承受天国的地土，我们是最有福气的人。我们再来看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请我们看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
你们要休息，休息的英文是 still，S-T-I-L-L。这个字的意思就是静止的，安静不动的。所以这节经文也可以这样翻译：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你知道乐谱当中是不能没有休止符的，同样诗篇 也会有细拉，细拉，听一下。如果不能，如果我们人生呢没有这种安静的时刻，哎，那也不行。只有在安静下来，安静等候神，我们才能够意识到神真的那么清楚的与我同在，我可以跟神面对面，神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是诗篇139篇第5节说的。有一个圣徒叫圣安东尼，圣安东尼的一个门徒是旷野之父阿蒙纳斯，安蒙纳斯，神对他这样子讲话，神跟他说，我已经向你显明安静的能力，安静可以彻底医治人，要晓得圣贤是借着安静而成长，正是因为安静，神的能力可以住在他们身上，也是借着安静，他们晓得神的奥秘。所以我们的属灵生命需要借着安静才能够成长。好，那安静等候神的终极目标就是要与神联合，与神联合。甘夫人说，我们如今已经来到基督徒经验的最后阶段，属神的联合，好，这不能单从你自己的经验带来，他说默想不会带来属神的联合，爱崇拜灵修献祭也不能，他说最终需要上帝主动的作为才能使联合成为实体。所以一个人能够与神联合，最终需要上帝主动的作为才能使联合成为实体。你不觉得这就要让我们哦松了一口气，是上帝主动的作为，对不对？所以安静等候神，我们就是放松下来，然后我们整个人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让上帝主动的作为，他借着圣灵亲自做这个联合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所以神的力量就成为我们的力量，神的平安就成为我们的平安，我们可以得着世界所不能给予、不能夺去的安息。我们台湾不时会有台风，那个台风有强大的威力，可是我们都知道中心那个台风眼是安静的，那个车轮转得很快，可是你会看见这个车轮轴上旋转最快的车轮中心有个地方是一无动静的，是安静的。所以在我们的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灵里头有个中心点是安静的跟神联合，我们安静的跟神联合，像枝子连接在葡萄树上，我们是神的子民，神是我们的神，他会主动的保守我们完成这个联合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是继续观看神奇妙的作为。神不止在我们里面做奇妙的工作，你知道吗？他会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被尊崇，所以神正在全地做复兴的工作。主来的日子近了，主来的日子近了，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这是使徒行传三章21节告诉我们的，天必留住耶稣，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主就要回来，所以我们都要在这个复兴的行列里头有份。我们再来看诗篇37篇34节上半部，诗篇的37篇34节上半句，一起来。你当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在他就抬举你，使你承受地土。你要 等候耶和华，还有要遵守神的道。这是我一直在强调的属灵追求的两个轨道，缺一不可。我们属灵生命的列车必须一直开在这两条轨道上，等候耶和华，遵守神的道，我们才会继续不断的往前去。所以等候耶和华不是等神来，是回到里面亲近神，从神支取力量，这样有能力遵守神的道。雅各书四章八节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神非常喜欢亲近我们，他喜欢跟我们建立爱的亲密关系。但是你有没有发现，雅各书四章八节是先说你们亲近神，你们亲近神，所以我们必须愿意先跨出信心的步伐，我们必须先愿意花时间来亲近神，才会体会到神何等乐意亲近我们。那么我们越亲近神，就会越爱慕神，也爱慕神的道。我们渴望借着遵守神的道来讨神喜悦，跟神同心同行。那神要抬举这样的人，使他们承受天国的地土。既然提到要遵守神的道，神的道很丰富，神的命令很宝贵。有一个命令我们很喜欢想到的，就是常常喜乐。你知道当我们等候神的时候，会被喜乐的灵充满。每一次聚会在赞美神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再次被喜乐的灵充满。然后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借着不住的祷告跟赞美，来拒绝一切乌烟瘴气，持守心中的喜乐。这样一天过一天，我们常常被喜乐的灵充满，又继续不断的遵守常常喜乐这条命令，喜乐就成为我们的产业，产业。好，我们成为喜乐明亮的人，这样才合适居住在充满喜乐的天堂，可以承受天国的地土，承受圣城新耶路撒冷。信心使徒 Smith Wigglesworth， 他是一个常常喜乐的人，每天早上醒来，他先跳舞赞美神，然后跪下读圣经，默想神的话。他出门非带圣经不可，别人花时间看报看小说，可是他花时间在读圣经上面。因为读圣经而且遵守神的道，他里面就充满了信心跟喜乐，所以才被称为信心使徒。有一位卜伦大主教，他提到他的父亲会在门上挂一个便条，上面写着说，不要费事敲门，我在家但不开门。因为他正在跟最喜乐的神约会。一个教授，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有时候他会在办公室挂一个牌子，与上司会谈，上面最上面最上面的上司，他正在跟神会谈。有一个圣徒叫戴林普尔，他这样讲，他说，只有当我们坚决地安排好在某个时候某个地方安静等候神，我们才能够时时刻刻在任何地方祷告。如果一个人不花时间等候神，我想他没有办法得着力量遵守神的道。所以一个人不花时间等候神，我想他没办法活出神的道，活出属灵的生命，没有办法承受天国的地土。你看看连主耶稣，他每天早晨都需要先去旷野安静等候神，单独与神同在，然后他才开始出去做神的工。如果主耶稣需要，我们更需要。当然有时候你要单独与神同在，也许旁边有人会觉得你很怪异，他不了解你为什么要这样安静等候神。他们认为安静等候神根本就是浪费宝贵的时间，而且相当自我中心。 但是我们不要理别人的意见。圣经既然这么说，而且我们是顺服心中那个圣灵的召唤，我们一样每一天等候神，享受主甘甜的同在。我们越少给人的声音迷住，我们就越能够听见上帝微小的声音。甘夫人她这样讲，她说安息，安息，安息在神的爱中。现在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全神贯注，聆听神在你里面安静微小的声音。所以当我们在那里安静等候神的时候，我们不仅向别人死掉，也向我们自己死掉。最初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安静等候神是一种充电的方法，充电的方法，我借着安静等候神可以有活力，有新的力量进入生活跟工作场所当中。可是早晚你会发觉，当你已经变成一个向来等候神，而且喜欢安静等候神的人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安静等候神所得着的能力，不是为了赢得那个劳神的竞赛，而是你对那个劳神的竞赛不太在乎了。慢慢的我们发现，我们会放弃内在许多的冲动欲望，我们真实的以神为乐，我们真实的以神的同在为乐，以神的旨意为乐，所以我们真的能够胜过世界肉体跟魔鬼，做一个得胜者，绝对遵守神的道，承受天国的地土。最后我们来看诗篇四十篇第一节到第三节，最后请我们来看诗篇四十篇第一节到第三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当，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并要依靠耶和华。
大卫陷入淤泥，陷入祸坑中，所以他的处境很不容易。如果你往后面读到十四节，你发现有人在找他要杀他，他呼求神拯救他，但是仇敌仍然在追杀他。那他就是学习耐性等候神，耐性依靠神，不理会狂傲的仇敌。等候神就是把神摆在面前，把神看得很大，大到一个地步遮蔽了仇敌，你无视于仇敌的存在，开始口唱新歌赞美神，整个人就得以从淤泥中被拉上来，立在基督这块磐石上。有个弟兄他在一家公司上班，职场的尔虞我诈是常态，可是神的话语总是提醒这个弟兄要分别为圣，要圣洁，要为神而活，所以他不搞小动作，有时候同事需要帮忙他就去帮忙。或许因为他这样敬畏神顺服神，神也祝福他的工作，所以他一路上往上爬。当弟兄还是会计经理的时候，跟他职位相当的一个同事比他早一个月进公司，也负责财务跟会计，所以这个人就常常把弟兄当作他升迁的假想敌，视他为绊脚石。那因为彼此工作性质是很一样的，很雷同，性质雷同，常常需要沟通协调，可是只要这个弟兄一碰触到对方的工作领域，对方就摆脸色给他看，甚至向别人说他的不是。所以这个同事就在背后用言语攻击他，背后有一些小动作，使这个弟兄吃闷亏又百口莫辩。所以他来教会 在小家聚会的时候，他就把心里头所受的委屈跟弟兄姐妹分享，所以大家就常常为这个弟兄的处境呼求神，为他祷告，可是事情似乎没有改变。那这个弟兄就是要耐心等候神，很多次就是这种很不容易的过程，时间一拖长一拖长，有的人会失去耐性，对不对？可是感谢主，这个弟兄耐性等候神，他这样安静等候神，他越来越被神摸着，越来越沐浴在神的荣光中。他不禁口唱新歌赞美神，他不在意自己处境如何了。没有想到这个同事，他在工作上不肯顺服上司，又会挑衅，就被公司的管理阶层资遣了。透过这次的机会，神祝福了这个弟兄的工作，让他得以高升，从祸坑从淤泥中把这个弟兄拉上来，使他的脚立在磐石上，使他的脚步稳当。所以弟兄姊妹，好不好，都让我们来唱新歌，来赞美神。不管疫情如何，疫情要延续到什么时候没有关系，我们不注视疫情，我们单单的注视神，大大的张口赞美神，让神的荣耀更多的显降在我们身上。因为圣洁的神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为居所，神的荣耀显降之后，我们就在荣耀中等候神，让神的荣光浸透我们，充满我们，使我们成为充满荣光的器皿，在地上彰显神的荣耀。哈利路亚。